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有几项需要知道的，第一点，我们所立的志，所行的事，都是向着神所立的志所行的事，因为是神运行的结果嘛。神总不会叫我们立志犯罪，行事坑人，好的、真的、美的、善的、真正的，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结果。但是第二点我讲到了，这里面有我们在里面的参与。怎么讲？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神也从来不把我们折过来，而是让我们自然的、自愿的、乐意的去。我们可能要勉强自己，可能要努力，但是他所做的工都是柔和的、自然的。所以你们立志行事，与神在心里运行就结合成一起了。神在心里运行的结果，我就要立志了，我就要行事了，我就乐意了。所以顺服神、依靠神、跟随神、奉献自己，都是我自己里面自愿的。当我自己自愿的时候，又是谁在做的？里面有圣灵在我的里面的工作，使我产生了这种自愿，接受了这种自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跟大家讲几句我总结出来的不完全的关于成圣的几个方面，大家愿意记也可以记。不是依靠自己，不是模仿前人，不靠成圣方法，不靠充满圣灵。这个充满圣灵要画个引号，是我们自认为的充满。然后呢，完全依靠圣灵，唯独真道遵循，一切在基督里，与主同死同生，软弱才能刚强，毁坏孕育更新。第一讲是三个不，四个不，不是依靠自己，不是模仿前人，别人的经验你不要去模仿，不靠成圣的方法，也不靠自以为如何圣灵充满我，我就突然改变了。昨天我还抽烟呢，今天我就觉得烟味不对了，我就不干了。前天我脾气发大得不得了，祷告以后我的个性整个改变了，突然就改变了。有没有？有，这是神所做的神迹。但是这不是成圣中间的规律性的总的主要办法，而是神要显明他对你的特殊的眷爱，他所做的。如果你把你的靠放在圣灵突然的做工和更改变你的话，就错了。因为圣灵改变的是我们里面的自我那个东西，一点一点一点要改变。所以下面紧接着说，完全依靠圣灵，唯独遵循真道。我们完全依靠圣灵，我们遵循真道，我们要努力，我们努力干嘛？努力遵循真道。当我们努力遵循真道的时候，也是圣灵在我里面做工，让我有这个爱，有这个努力，有这个吸引。所以最后说，一切在基督里，成圣的整个都是在基督里进行的。只有基督里的人，只有我们这些与基督联合的儿女，才能够有这个成圣的过程。而成圣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叫做与主同死同生，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什么叫与主同死，什么叫与主同生，人的努力有什么价值，人怎样才能进入与主同死同生之中。也就是说，我们究竟还要多少知道一点成圣方面的重要环节。 最后就讲软弱才能刚强，讲到软弱和刚强的关系，毁坏孕育更新，一方面毁坏，一方面更新，毁坏与更新的关系，软弱与刚强的关系，死与生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圣灵带领我们在成圣过程中间的三个重要的方面，而三个重要的方面的核心关键都在与主同死同生上，软弱和刚强的关系，毁坏和更新的关系，也是与主同死同生里面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要把这些话具体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再进一步要讲到一些问题，就是首先讲软弱和刚强的关系。什么叫软弱？给软弱下一个定义，软弱好不好？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没有软弱？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刚强的人。保罗说，你们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么软弱又起什么作用呢？如果大家愿意思考，请大家很好的去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愿意给他一个章题，这个题呢就叫做软弱。哥林多后书整个讲的很多丰富的内容，但是有个核心的内容就讲软弱。那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几节主要的经文。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够软弱的吧？软弱到自己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没信心。但是这个软弱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达到不靠自己，只靠神，这个就是软弱的重要的目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十，先看十一章二十九三十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再看第九节以后，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第十三章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是几节比较重要的经文。这几节经文向我们说明什么？说明软弱和刚强是一对，人的软弱和神的大能也是一对。我刚强是因为神的恩典给我用的，神的能力在我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我刚强不是我刚强，而是我给神留了地位，让神的恩典来复辟我，让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从我里面显出他的能力来，我就刚强了。软弱是什么？耶稣基督尚且软弱，软弱到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什么意思？什么叫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一想，我们软弱就是犯罪了，跌倒了，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想了许多不该想的事。我说，哎呀，这是我的软弱。真正的软弱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最近我跟一个姊妹交通，我说我很希望你写一篇论软弱，因为软弱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个人给软弱一点个人的体会，可能会错，我还是讲啊，我讲错了大家提醒我。软弱是神为他所造的人性所预备的一个本质，或者说人性的本质中间就是软弱的。神赋予了这个人，他的本质就是软弱的。你说很奇怪呀，你怎么讲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说刚强只有一位，只有神是刚强的，谁是刚强的？刚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胳膊粗，意味着我一句话把人给挡在南墙上去，还是说我如何显明自己的能耐本事？这不叫刚强。刚强是在真理上刚强，在圣洁上刚强，在公义上刚强，在爱心上刚强。别人不敢爱，我去爱。别人在困苦中间，大家都缩了，我去帮他。固然我知道我帮他可能把我连累了，这叫刚强。这种刚强本身必然跟舍己联系在一起了，是这样吗？所以软弱是人的本性，刚强是神的特点。人要想刚强，人就必须真正看清楚自己的软弱，好叫自己来投靠那位刚强的神，然后我们就刚强了。如果我自以为刚强怎么办？保罗有一句话，若有人自以为刚强，需要谨慎怎么样？免得跌倒，有这句话吧？可见我自以为刚强的时候我就跌倒，我认识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了。所以软弱是人的本性，是人身在的神所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使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不过就是一个被造的人而已，是我深深知道，我这个被造的人纵然有理性，有感性，有德性，有法性，有意志，但是我这个被造的人一定要来仰望我的神，顺服我的神，归向我的神，依靠我的神，然后在他里面我才能刚强壮大。我们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个一无所有的人，这个本性就是一个软弱的，我才能真正的依靠他，不然我就依靠自己。我的弟兄找不上对象了怎么办呢？我完全依靠主。主啊，不找对象怎么着了？有你我就够了。这就叫做极其软弱了。那么主说，好，你需要有一个，只时候不到，现在给你配一个比你还软弱的，可能吗？今天我们是讲一个道理，讲什么道理？软弱太可贵了，弟兄姊妹啊，软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我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我就有福了。但是人最不容易认识的也就是软弱，人最不想认识的也就是软弱。我凭什么不如你啊？是吧？一说起我软弱了，好像觉得都挂不住，我丢脸。那不行，因为人的特点还有第二个特点，人有我的时候，这个自我就在人里面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这个自我确实是神造的，不然我们就说人不是人。只有有自我的才叫人。当然天使也有自我，天使也好，人也好，他们的特点，刚才姊妹说神吹气给人，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说这个灵是神赐给我们的， 这个自我神赐给我的，人若没有自我，这个人如何自愿的去爱神呢？人若没有自我，人跟随神又有什么可贵的呢？人若没有自我，怎么能够跟神有交流呢？大家想这个道理。所以神造人给人自我是神对人的特别的赏赐，但是神造人给的这个自我也就容易高举自己，忘记自己是个软弱的，需要依靠他的。我们活在自我里面，我们总是要靠自己，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我的时候，我就犯罪、跌倒、失败。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自我应该是一个软弱的自我，认识自己本相的自我。我不认识自己的本相，结果我就犯罪跌倒了。所以当前弟兄姊妹一个错误的概念，把犯罪、跌倒、失败归纳为软弱。其实软弱和犯罪、跌倒、失败不是划等号的。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我就会依靠神。如果我不认识自己本性里面的根本就是软弱的，我就会不靠神，不靠己，我就会靠人，只靠己，我就会靠人，就会骄傲，就会犯罪。所以这一切的表现乃是我不认识自己是软弱的出来的。不认识自己是软弱的，就自以为刚强，自以为刚强就高举自我，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成圣上也是这样，成圣如果说我靠自己就可以成圣，刚才为什么说错了？因为你高举了自我，你忘记了你自己是个软弱的，必须依靠神才能够成全一切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深刻的在神的里面来看见人的本性就是真正的软弱，是极其的软弱。神赐给我们了许多恩典，许多的能力，许多的智慧，我们可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软弱，依靠自己去管理，就把今天的世界管理得这么混乱。人在破坏人神为人造的美好的生存环境，人在破坏神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的人际关系，互相欺凌，互相讹诈，以自己为中心干所有的坏事。为什么？因为人不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求神特别怜悯我们，所以神把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他又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一切，使我们立于一个永远不被灭亡的地位上的时候，神继续要我们经历这个软弱，认识这个软弱，好叫我们投靠他。所以不软弱就不能刚强，不软弱就不能让神的大能覆庇我，不软弱也就不能成圣了。依靠自己去想成圣，结果就是失败，因为用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自我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仍然在罪的律中，明白吗？罪是什么呀？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高举自我的一种表现，罪就是对抗神。为什么对抗神？以我为中心我当然对抗神，以我为中心我当然不遵循神的律法，又按照我所喜好的去行，这叫罪。罪的律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特性。当你以自我为中心想去成圣的时候，你仍然在这个罪的律中，你怎么能胜过罪呢？大家看一下哥林多七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念起，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与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里头有多少个我字啊，弟兄姊妹？所有都在我里面呢。不过保罗也讲清楚，我有两个律，一个律是生命圣灵的律，说明我已经是个得救在基督里的人，同时我仍然活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陷在这个罪的律中，结果我就跟我自己打起来了，我就跟我自己争起来了，我也想胜过我自己，可能吗？不可能的。于是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秘诀在什么地方？靠耶稣基督，这就对了。只有他救我，我救不了自己，基本道理就是这一点。神叫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这一点，我不能自救，只有基督能救我，我靠基督进入生命圣灵之律，圣灵就带领我，使我为他而活。所以保罗说，基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本性上软弱的人，他是完全的人，他就有完全的人性，有完全的软弱，知道自己特别的软弱，他依靠谁啊？他去依靠神，他不靠自己，他也不因为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就吩咐十二营天使来保佑我，他也不说我就要从十字架上下来，用我的神迹向你们知道知道，我就是神的儿子，他不做，因为他知道唯有我的神是唯独的一切。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他一切都以他的父他的主为他的核心。所以保耶稣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不是我做的，是我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父通过我做出来。他凡是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是为什么？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软弱，他时时刻刻依靠神。其实犯罪不外乎就是满足自我，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大的软弱就是钉十字架了。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能力，居然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人很可笑嘛。要是我，我绝不干，凭什么？耶稣说钉吧，因为父让我。所以真正的软弱是舍己，把这个己舍掉了，反对自己。舍己的原文就是反对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没有地位，只有一个，就是投靠神。所以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怎么？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我如果在软弱里面以基督的人性取其的时候，我就真正看见我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大能怎样在我身上显明他的作为了。今天拦阻神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现实，弟兄姊妹，我即使软弱，即使就刚强。我们讲死与生，这是成圣中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死和生的关系是基督的生命圣灵之律，基督向我们做出榜样来，是向自己死，向神活，为神死，因神活，这一切都在基督耶稣他降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这个时候他已经向自己死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死就到了最高峰，而随之而来，他就进入了一个复活的生命里面，他就活过来。所以死与生是一对，不死就不生，有死就能生，与基督同死就能与基督同活。在罪上死，就在义上活，旧人死，新人活，这一切都是定律。这个定律叫做十字架，十字架的定律就是这个定律。十字架要执行的，就要叫我们时时刻刻看见自己是应该死的人，而且乐意去死。什么死？自我死，为自己高举自己那个我死掉，为自己活的那个我死掉，在罪上要生活的那个我死掉，这个是关键。弟兄姊妹，不是当初我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与基督同死同活就完成了这一切，而死和活是一个一生的过程，一直到我们见住面的时候，我们彻底死了，我们也就完全活过来。我们时时刻刻要为主的缘故向自己死，时时刻刻我们就与主同活，我们时时刻刻软弱到不动自己的手，不为自己争取什么时候，主的大能就赋予我，使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显得完全。这叫做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啊？这就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与他联合，联合在基督的死上，也联合在基督的生上。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基督的死时时刻刻显在我里面，基督的活也时时刻刻显明出来。这个是真正的在基督里。如果我们给在基督里下一个定义，虽然不完全，至少可以说借着耶稣基督为我死，是我进入他里面，与他联合，联合在他的死里，也联合在他的活里，直到有一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念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也必与他同活。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什么意思？这些事实都是事实，我们要看见，要认识，要清楚，要明白，要相信，事实要接受过来。这个接受就借着信心把这个事实成为我的。信就是这样信的。所以第六章是讲一个整个人在基督耶稣里更新的过程，不仅仅是讲受洗的意思，因为这个受洗也是受灵洗，更主要的是讲受圣灵的洗所体现在我们身上的作用，同时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圣的经历。将来下面讲了很多，因为讲成圣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新约里，很多地方大段的讲，像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像哥林多前书，像哥林多后书，很尤其哥罗西书几乎全卷都在讲成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非常深刻的思考的。我们现在再看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 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然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为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以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增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处，为要我们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一段讲死和生的关系讲的是非常非常透彻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过就是个瓦器，不要以为自己是宝贝，这就是本性软弱的意思。我是个软弱的瓦器，所以他有宝贝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难处，要显明什么？显明两点。第一点，显明我不过是瓦器；第二点，显明我里面有宝贝。所以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这些事情我们常常举例在说什么？说我们怎样受逼迫。其实如果更深刻的看见，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成圣的功夫。我必须充分的认识到我是软弱的，我四面受敌，我还能怎么办？如果不被困住，不是我，是我里面的宝贝，我心里作难，我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我才认识到我自己是多么的软弱。结果怎么样？不是失望，遭逼迫打倒了，都是这样。于是保罗就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常带着耶稣的死，时时刻刻带着耶稣的死。结果怎么样？你越显明耶稣的死，你就越显明耶稣的生；越与耶稣基督同死，就与耶稣基督同生。他以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这样的死的。当我们面临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肯不肯不动自己的手，不为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关键，不是叫我们没有智慧，不是要叫我们随随便便被人家欺负，而是说这里面的深刻的内涵乃是说，我为基督的荣耀甘不甘心软弱，甘不甘心不动自己的手为自己得好处。结果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基督的生就显明出来了，基督的生命就显明出来，基督的荣耀就显明出来了。我不但自己与基督同死，我这个死就是生在弟兄姊妹身上显明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看见这位弟兄为主的缘故甘心去死，弟兄姊妹就得到激励，他也来效法，他也来做。所以与基督同死同活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的成圣的规律。这个同死同活也从另外方面体现出来，又软弱又刚强。所以他后面讲这展示心的苦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是个对比。外体的毁坏和内心的更新也是个对比，都在这个死和活的关系上体现出来。耶稣基督所以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舍己的原文就是反对自己， 否定自己。为什么否定自己？我这个自我什么时候都是喜欢高举我自己的，总是要抬高我自己的，总要为我个人的利益去努力的，总是想我得意就行，基督在我的里面不够重要的。但是有一天我反对这个自己，我要显明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办法，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一条，我像基督那样软弱，基督的荣耀就显出来了。于是我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主赐给我的生命。我要得着基督的生命，就要丧掉我自我的生命，这两个之间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我的我伏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进入他的里面，这个我不再为自己活，只为基督而活的时候，这个我就被成全了。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规律，这个规律是神为我们所安排的，这个规律是至高无比的、至荣无比的这种规律，也是今天世人包括许多基督徒不愿意、不去遵循、不肯想的。所以大家才会明白，我是一个整体，其中有属基督的生命，也有肉体的掺杂，确实是这样。但是属基督的生命照样要尊基督为大为圣，肉体的掺杂是要叫我们显出我这个生命里面自我总要高举，一天一天的致死外体，外体一天您一天的更新内心，里面的人越来越刚强。刚强在什么地方？刚强在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上，刚强在完全投靠基督上，刚强在一切以基督为我的依归上。于是我就更新了，我就像他。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要深刻的思想这个问题，我不是我可以胜过的，靠自己也不可以胜过肉体的。如果我靠自己要胜过我的肉体，绝对是失败的。如果表面上成功，我们叫它体贴肉体，大家信不信？和这人可真够高尚的，这人可真够无私的。这种高尚和无私，如果是靠我自己修饰成的，不过是高举自己而已，对吧？所以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个体贴自我的人，因为他没有神在他里面，他只有自己，他再高尚，高尚在人里面而已。这种高尚不过是为自己说句俗话，叫给脸上贴金，他本相还是那个本相。所以圣灵他的特权和作为只是荣耀基督。如果任何人把圣灵高举到基督以上，绝对是错误的，就没搞清楚父子圣灵是怎样同工来做成这一件的事情，没搞清楚神的旨意是怎样的安排的。圣灵荣耀基督的方法是他把从基督所授予的显明给我们这些儿女来，告诉他们这就是方法，这就是道路，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圣灵，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都体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才可能做成，才可能显得完全。所以大家回过去来就看，圣灵固然是完成这一切工作的主，我们也要完完全全的、单单的依靠这位圣灵。同时我们要对圣灵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就是父子圣灵原为一，圣灵的名字就写生出来了，他又叫圣灵，又叫主的灵，又叫耶稣的灵，又叫基督的灵，又叫做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新约的称呼，看见了没有？他是神的灵，他是主的灵，他是圣灵，他是一位啊。 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我们对三位一体，我们也就可以有了一点更深刻的认识。总而言之，当我们讲到成圣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神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唯独神在我们里面做成了一切。那么我要做什么？我是不是就不要努力了？我是不是不要去投入了？错了，神在成圣工作中间还有一方面赋予人的使命，就是人要完全投入，人要全心全意的去努力，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因为神赋予了我们向他的生命，神给了我们一个被他吸引的恩典，我们投入进去，我们全心全意的跟随他，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圣经也为我们制定了很多的规条，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成圣，我当怎样做才能够更多的把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显明出来，这是我们能够去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当我去做的过程中间，我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是靠神去做，是靠人去做，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刚才讲的，不要靠自己，不要学习人，只要靠神，怎么显明出来？其中一个方面是以我的软弱显明出来，因为我的失败和跌倒是我看见我靠自己没有用。从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个，我去努力遵循神的道，就是爱他，就是信他，就是以他为我的盼望和依归。当我努力去遵循的时候，我又遇见了第二个问题，我是靠自己去努力遵循呢，还是靠耶稣基督加给我力量去遵循呢？这又是一个我们学习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学习过程。所以我们就说，一个人当他努力靠着神往前走的时候，所有的成功都是神在我里面做成的，所有的失败都是我靠着自己所得到的。我们就搞清楚了，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的努力是应当的，将来主给我奖赏，这个努力是不可少的。我是不是努力，是表达了我是不是爱他。我爱我的主吗？我的主为我舍命，我当怎样做？我躺在床上，我软弱，主加给我力量，可能吗？软弱是一个动态，不是个静态。依靠神是个动态，也不是个静态，是个互动的关系，大家都在不住的往前走，在走的过程中间，奔跑的过程中间，显出我的软弱来，显出神的刚强来。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都是一个行动。所以快跑跟随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怎么说？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是怎么得着我的？因为他存心谦卑以至于死，因为他完全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这就是我们在效法基督的过程中间所要付出的，而在这付出的过程中间，我们就能够得着，最终成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使在知识、公义、圣洁上逐渐逐渐的更新。简而言之，要成圣就要认识神，要成圣就要认识人，认识神的无限完美就去依靠他，认识神的人的极其软弱也要依靠他。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他，当我们向他的时候，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因为神所造的人本来就是只能因依靠他而得到最后的
被成全的地步，这是一个人的本性所决定的。这个本性乃是神为我们所造的本性。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能够谦卑，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谦卑，毫无可以骄傲的理由，没有什么可说的。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也是这个道理。难道他就真的比我强吗？他依靠神，他就比我强？谁依靠自己，谁就不如别人？这是真的。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什么我们的爱心里面要互相宽容，在和平里面我要互相彼此忍耐，要竭力